耶和华，你曾将你的训词吩咐我们，为要我们殷勤遵守。一个帮助您正确的理解圣经，激励您热切爱慕主道的全新课程。弟兄姊妹，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基本研经法。
欢迎来到良友圣经学院的基本研经法，我是林成，欢迎你再一次的和我一起共度这30分钟，我们学习怎么样好好的读圣经。上一次呢，我们开始谈到了在基本研经法里面的其中一种最普遍也是最为人所熟知的归纳法的查经。归纳法查经呢，是我们在研经的时候一种很方便，或者说每一个人我们可以都学习的一种研经的方法。那么上一次我们在课堂里谈过了归纳法查经的第一步呢，就是观察经文。我们不必花很多的时间去搜集一些所谓的解经书啦，或者是听一些圣经的作者怎么样啊，或者说一些神学家去解释经文。归纳法查经最主要是把我们呢先拉回到经文里面，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看法、观察全部是集中在经文的本身。所以归纳法查经第一方面呢，我们谈到了观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观察经文呢，就是取得经文整个的一个轮廓，然后呢在观察经文的时候呢，我们有几个步骤好好的来学习。那么上一次呢，我们谈到几方面呢，我们稍稍再来回顾一下。上次我们谈到在温习经文的时候呢，首先呢在观察经文的时候，首先要反复的阅读这个观察的经文啊，不要说哎，我读过一遍大概有一个印象了，不，反复的读，特别是有一些重复的字、重复的词，还有一些转接语，比方说啊，但、随即啊、立刻等等，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呢对经文有一些了解。反复阅读观察经文，还有呢有一点就是我们要学习啊，看这个书卷的体裁，它是属于书信的，或属于历史的记载呢，还是属于诗歌的体裁，这个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还有呢最重要就是让经文说话，所谓让经文说话是作者本身真正要表达的意思。在读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避免一个很主观的啊，一个态度，就是我们自己凭着我们过往的经验呢去解释经文，其实这样的方法是不对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容易有不同的经验体会呢，我们常常就拿一节经文来支持我们这样的经验，其实这样的做法其实是本末倒置啊。我们应该让经文说话，也就是让作者、圣经的作者、圣经的本文真正要传达的意思能够啊被发掘出来。还有我们提过了有六合哈、记得吗？啊，何人、何事、何地哈、何时、为何、如何等等，这个六合的问题呢，这些发问题是很好的研经的方法。其实在归纳法查经里面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不要光顾着讲讲这个经文说什么说什么，我们从经文本身呢自己提出一些问题，然后我们去试着解答我们所提出的问题，而这些答案往往在经文中间呢我们就可以发现得到。另外呢，我们要发掘经文的事实，找出这个要字、要词等等，还有经文的一些中间的主题分段。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在观察经文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要特别留意的哈。那么归纳法的研经里面呢包含了三个，或者有的人说四个部分，就是观察、解释、发问，或者说应用。有的人喜欢把它分成三方面，观察、解释、应用。当然有的人也认为把它分成四方面，把发问单独独立出来。其实无论哪一种呢，这是一种分段的方式哈。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接着谈归纳法查经里面呢研经法里面第二部分，就是解释。我们怎么样来解释经文呢？那么正确的观察 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正确的观察呢，才能够带来一个正确的解释，但是正确的解释也才会带出正确的应用，所以这个每一个环节其实是息息相关的。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接着继续谈这个解释，归纳法查经的解释。好，我们还是用一点时间，我们祷告仰望主。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再一次带领我们在基本研经法这个课程里学习你的话语。我们想到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借着圣经是要叫我们这些属你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主，我们相信整本圣经都是你所默示的，你满有权柄，你对你的话语也赋予了权威。主，帮助我们用着信心来学习你的话，虽然有的时候我们很多地方不明白，很多时候我们不容易马上解释清楚，但是我们深信一切都有你最好的带领，圣灵做我们最好的老师，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明白真理。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谈这个归纳法研经里面的第二部分呢，也是很重要的，就是解释啊，解释。那么在研究圣经的时候呢，除了观察经文呢，最重要当然就是解释了哈。那么怎么样解释？怎么样解释？解释经文呢，有一些的原则。那么待会儿我们会陆陆续续的来谈哈。第一呢，就是一定要看经文的上下文哈。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不一定懂原文哈，但是一定可以看得懂上下文。所谓上下文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逻辑思想，上文下理。你知道，其实我们人呢，在我们说话也好，我们在思想也好，我们都是有一些逻辑性的。所谓逻辑性，就是有所谓的前因后果。所以你看，保罗书信里面常常也是有所谓的因为、所以哈，这些因果的关系呢，其实就是从上下文所产生的。所以在解释经文的时候，过去我们提过，切记呢就是断章取义，我们不能够拿到一句话哈、就很享受这句话，所以我们就凭空的来解释这句话的意思。比方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那里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啊。我们很喜欢这节经文，是不是很好？但是什么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呢？是不是我们遇见任何的情况，我们都可以来解释啊这个万事呢？但事实上，这个万事是有它的范围的。那么这些呢，你就要从经文的上文下理啊去理解。那么这就是尊重上下文，也就是我们提过，在这个观察经文的时候呢，一定要让经文来说话，上下文，还有体裁，它是什么样的体裁，还有呢，它的背景是什么？比方保罗在写监狱书信的时候，他是充满什么样的情感？他写腓立比书，他对腓立比的教会有一个很重要的劝勉，就是喜乐。可是保罗呢，他是在监狱里面，他怎么喜乐？保罗说靠主喜乐。你了解这个背景。还有呢，有所谓的渐渐启明，就是从比较好像模糊不太清楚的这样的一个图像，慢慢慢慢圣经就越来越显明，无论是从旧约到新约啊，甚至到这些末世弥赛亚的实现，这种渐启明呢，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圣经启示的一种渐进性。那么从过去不明白的，逐步逐步到今天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了。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一贯性。一贯性，所谓一贯性，就是旧约到新约不会有矛盾的。那么一贯性就是包括一贯它的主题，它的救恩的信息，或者说这个神的这种救赎的工作，这些一贯性。那么这些都是在解释圣经的时候我们要留意的一些的原则哈。那么解释圣经呢，我们说观察经文，解释经文呢，当我们用了这个所谓的六合法以后呢，解释经文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我要再提醒，就是我们一定要发掘经文的意思是什么。发掘经文的意思是什么？ 我在说这里所说的经文的意思呢，不是我们自己的一个主观解释。我举个例子，比方我们在查经的时候，我们常常听见弟兄姐妹在带领查经啊。啊，当我们读到一段经文以后呢，我们读完以后，很多时候我们就听见这个带领查经的人，或者请弟兄姐妹啊，参加查经的小组的弟兄姐妹就分享说，哎呀，啊，弟兄啊，姐妹，你觉得这个经文是什么意思？所以每个人就开始有不同的见解。哎呀，我觉得这个经文是这个意思，我觉得这个经文是这个意思。当然，我们可能也留意啊，每一个人有不同的背景，每个人有不同的想法，每个人有不同的需要，以至于呢，可能我们每一个人都就着这一段经文呢，可能做出不同的解释。那现在问题来了，那么到底哪一个解释才是统一的呢？甚至可能一段经文呢，你在两三个查经班的里边，你会发现产生的是有截然不同的一个解释。所以关键问题不是在于我们自己怎么解释看这段经文，而是我们要看经文本身，经文原本的意思是什么。观察经文啊，过去我们提过，观察经文是基本步骤，也是我们在研经里面要下的功夫。但是解释呢，是让圣经来解释圣经啊。我在说解释经文的时候，是让圣经来解释圣经。那么约翰斯托德博士呢，他在《认识圣经》这本书里面呢，他也特别几方面提醒我们解释圣经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啊，自然性啊，纯正的解释圣经是自然性。自然性是什么？就是经文呢，是不是有所谓的合乎自然啊，单纯的原则？那么圣经是神所启示的，所以神不会啊东一句西一句，完全没有逻辑思想哈、啊。神主要借着话语来向我们启示，所以当然他说话要让我们明白，他也要圣经对读者的目的呢是显明的。所以神启示的目的呢，也是要澄清而不是混乱哈、啊。那么这个信息是需要理解的，所以解释圣经，纯正的圣经呢，在谦卑在神面前呢，能够好好的来理解圣经，所谓的自然啊，自然性，这是斯托德博士呢，在他这本书里面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啊学习哈、啊，让我们学习看，不要太期待所谓的灵光一闪啊，所谓属灵的亮光哈、啊。那么研读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要求圣灵的光照，但是呢，我们要理解它是普通的，因为这是一封书信。或者研读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字汇啦、文法啦、结构啊，这些一般的原则。所以这个经文呢，就了解这个上文下理是非常非常重要，解释经文啊。所以解释经文，刚才我们提了啊，这个几个上文下理哈、啊，上文下理就是当我们解释经文的时候，我再强调，就是是所谓的上下文，是指跟这一段经文相关的上下文。当你解释这个字或者这个词啊，或者这个教训，那么你要考虑几方面的问题。这个包含了比方它的结束有几节，还有涵盖的范围，这个上下文可能是一章一整章，甚至两三章的经文，甚至整个书卷的上下。那么这些呢，我们都要常常问自己，就是这一段经文的解释是不是和这几章经文的上下文结构符合，或者说和这一卷书的主题相符合，还有是不是和圣经整体的信息相符合。那么这些都是很好的一个发问，让我们能够明白这个上下文的意思。还有呢，也要留意这些背景。另外呢，在啊解释圣经的时候，要寻求啊神在圣经中全面的教导。也就是说，当我们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有一点我们要明白，就是到底这一段经文呢，在圣经中神全面的教导是什么。那如果要彻底了解神的话语，所以我们就不可以啊，我再说不可以孤立一段经文，甚至呢断章取义，片面的来理解经文。那我再举一个例子，比方我们抓到一句话，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啊，过去我解释过啊，这个凡事是保罗说他知道怎么样处卑贱、处丰富，就是在各样的富裕的环境也好、困难的环境也好，他都知道怎么样自处。所以这个才是保罗所说的凡事都能做这句话的意思，而不是说啊，我靠着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啊，我可以打篮球，我可以做任何的运动，我可以成为一个最顶尖的选手，我可以做任何的事情，不是的。那这个凡事都能做，这个凡事它的范围就要受到上下文的限制。所以这些呢，就是我们对经文呢一个全面的理解，全面的理解哈。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回来啊，我们接着继续来谈怎么样来解释。继续谈归纳法查经里面的第二个步骤，解释经文。解释经文，那么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个解释经文上下文的意义要理解，还有寻求神在圣经中啊这个全面的教导，全面的教导，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对圣经做一个全面的理解，经文的理解。还有呢，我们也一定要看就是经文的前后啊，我们一定要确信是不会有矛盾的。有的时候经文看起来好像是矛盾，但是并不表示呢经文本身是矛盾的。比方我们提过一个例子，耶和华后悔，这个后悔的意思是不是讲到神的属性会改变呢？啊，今天说东，明天后悔了说西呢？不，这里所说的后悔，其实这个后悔这个字呢，原来是一种哀伤的叹息，不是讲到神的一个属性的改变。所以有的时候呢，看似特别是我们读中文的和合本圣经，有的时候翻译的关系，看似矛盾的经文呢，但是呢不是经文前后矛盾，而是呢可能我们对最少只有一段经文的解释啊是不够完全。怎么说，就是如果我们单单用一句话，比方说神立扫罗为王，耶和华后悔，如果我们只是根据这一节经文，只是根据这一段经文来解释，就判定一个教义说啊神是后悔的，那么这样的解释是不正确也是不完全的。那比方说这个在加拉太书和雅各书啊，我们非常熟悉的，到底是保罗强调的是因信称义呢，还是因行为称义？因信称义还是行为称义？那如果你去把加拉太书、雅各书里边好好研究的话，你了解这个上下文的时候呢，其实保罗真正和雅各所强调的重点不是矛盾的。加拉太书那里强调的那个称义的必要是因着信，雅各在那里所强调的是因着称义以后成为神的儿女，很自然在生活中反映出来的义行，证明我们是蒙受救恩的人。所以这两者是并不相冲突、不矛盾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说，哎呀，保罗是强调因信称义，雅各是强调因行为称义。那么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对书经文呢、啊、没有很透彻的理解所产生的一个误解哈。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呢、啊。神不会矛盾的，所以经文也不会矛盾。比方神的主权、人的责任，那么这些话题呢，在圣经中，当我们去研经的时候，我们一定啊可以更深入的来思想的。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千万不要单单以一段比较模糊的经文呢，来作为圣经主要教义的教导。举个例子来说呢，比方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啊15章，我们可以来看这节经文哈。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二十九节，这是我们非常可能很多人也问到的这个问题。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五节，那么这节二十九节，十五章的二十九节，十五章呢，保罗是在谈到复活的教义，但是呢，保罗在这里就提到了二十九节，不然那些为死人受洗的将来怎样呢？若死人总不复活，为何他们受洗呢？好，在这里就谈到了哥林多教会的问题，有当时可能有的人，有一些人所谓有死人受洗，但是这个死人受洗不是，你留意这个经文，不是在讲到教会有这个礼仪为死人受洗，而是讲到当时哥林多人他们有一个习俗，就是为死人受洗。所以当保罗谈到复活的时候呢，他要纠正他们一个观念啊，不是死人受洗的问题，而是死人有复活的盼望。所以保罗说，若死人总不复活，为何他们受洗呢？原来这些不信主的人，他们会有这个受洗，是连他们都期待可能有一个复活的教义。可是基督徒我们更是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个不变的真理。所以这个经文呢，看起来有一点点的矛盾，有一些模糊，但是呢，这些经文我们需要花时间去解释去理解。但是我们不应该就是把这节经文呢作为一个定为教义的一个基础啊。那些为死人受洗的，所以我们说啊，所以今天呢，基督教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替死人受洗呢？但是你翻遍整本圣经，整个圣经没有这样的教导，这也不是我们所谓的纯正的教义。所以我用这节经文来做一点说明，弟兄姐妹就明白，就是不要用一段模糊的经文来作为主要教义的教导。还有呢，就是我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当我们做了这些观察啦，我们提了六合啊这些问题等等哈，观察经文以后，我们一定要很重要的，还有留意上下文等等，我们要留意的怎么样解释，就是按着字面来解释经文。很多人喜欢读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啊，这个耶稣行的这个神迹啊，打了多少条呢？一百五十六条鱼啊！所以这个一百五十六，你去做文章，哎呀，这个一百五十六代表什么意思？那么其实这个只是一个数字，并没有任何的意义。比方耶稣曾经说：“尸首在哪里，鹰也在哪里。”这个也是讲到一个大自然的现象。从这个字面里面，很简单的，那是讲到审判的日子。审判的时候，也就是说，的确大自然现象在，如果在这个沙漠的地方有尸首，这个尸首不一定是人的尸首，可能是牲畜的尸首，很自然会聚集一些秃鹰来。所以耶稣是用一个大自然的现象在说明尸首在哪里，鹰也聚在哪里，同样哪里这个有罪，哪里就有审判，来说明一个图像的一个对比。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认为说啊，这个尸首代表什么，鹰又代表什么？这是我过去常常听见很多人这样解释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正确的解释，比较有属灵分量的解释。哎呀，这个尸首代表什么？鹰又代表什么？其实尸首和鹰并不代表什么。所以这就是我们要从字面上来解释经文，千万不要自作聪明企图找出这个经文的灵异，甚至呢，我说就是过度的怎么说想象过度的解释。我常常说我们千万不要按图说故事，不是说看了一段经文，哎呀，我们就开始想这段经文在讲什么，这段经文在讲什么，我们就说出一番道理来。不，我们一定要按字义的本身，因为作者才是字义这个作者才是原本的意思，我们要理解作者真正要说什么。还有就是回到最后一点，就是寻找作者本来的意思。圣经的作者和我们一样是有血有肉的，他们的思想也是有逻辑的，所以千万不要去曲解经文当中圣经的经文当中原本没有的意思。所以呢，我们首先要去寻找的就是圣经一个清楚的教导圣经清楚的教导，而不是一些隐藏的意思。那比方说 箴言书有很多的格言啊，这些格言呢，在当时那个时代也有很多所谓的智慧的言语，所以我们就不要把它当做一个预言啊，这个代表什么，预表什么，不要来当做预言来解释。还有呢，当然现在内地呢，我们在解释经文的时候有一些方便，我们可以买到一些参考注释书啊，来核对我们的观察啊，解释。还有呢，就是我们要下结论的时候，这段经文的解释，我再说啊，要下结论的时候，我们要列一个清单哈、啊，列一个清单，有四点呢，请弟兄姐妹可以掌握一下。第一呢，还是回到前面我一直反复提的，就是看一看有没有违背上文下理的原则，有没有违背上下文，哈、啊，这是一个逻辑的思维。还有第二，就是看一看有没有违反全书的一个总主题。所谓全书的总主题，就是整个啊，无论是从救恩的角度，无论是从神的国度的角度，无论是从弥赛亚王权的这个角度，有没有违背全书的主题。还有呢，看一看这个结论，我们观察解释完的经文以后呢，有没有违背圣经其他地方的真理。我们千万不要说这个真理可是在其他地方好像不是这个真理，那么可能我们所看的就有问题。还有呢，最重要就是我们的结论是不是符合纯正的教义，是不是符合纯正的教义，或者说呢，很多时候我们会有过度的偏激的神学派别。比方我们在啊教义里面常常喜欢谈预定，所以很多人呢就极端的就说这个就是预定，神百分之百就是预定。或者我们谈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问题，我们达到经文我们就说耶稣就说了这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那么永远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些问题是一个一直以来有很有争议的问题。这个其实是需要花时间，我们好好的研经，好好的找到一些不同的见解，然后我们来做一些归纳解释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用一节的经文呢就很直接的来解释，而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教义。那么我们要留意这个解释是不是符合纯正的教义，或者说有过度偏激的神学。那么其实解释呢，我再说弟兄姐妹，当我们解释经文的时候是在寻求了解，细心观察所发现的这个事实啊。所以呢，这个经文中间呢，弟兄姐妹，我们下这个功夫的时候呢，其实对我们圣经的人物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要了解圣经是主体，我们是客体啊。我们千万不要把自己当成主体而圣经变成一个客体，也就是说我们要找出啊究竟什么是作者的原意。我再说，避免把你自己的意见呢就加诸在啊作者的身上。好，那么以上呢，这是我们今天所谈的啊，怎么样来解释经文呢？盼望我们能够有好的方法，正确的方法来解释经文。下一堂课呢，我们就会进入到归纳法查经啊，第三个很重要的部分，怎么样来应用经文，正确的观察带出正确的解释，正确的解释呢，也会带出正确的应用。好，我们下一堂课继续的收听学习，在这儿和你说再会了。